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德育故事校篇，理中避震，请先看图像四句。理中弑母，地震山移，民庐尽毁，至孝独遗。从四句当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在天灾很严重的地震当中，独独孝子他可以避开这么严重的灾难。在这一次的大地震当中，房屋全毁有10000多户，可是李忠他是一个至孝之人，所以在这一场灾难当中他逃避过了。这一则故事也证实了一件事，凡是行孝之人，至心孝顺之人，一定可以得到苍天的保护，即使在危急急难当中都可以免去一切的灾难。请看课文，理中避震。原理中近名人，幼姑弑母至孝。李忠他是元朝晋宁的人，幼年他就成为孤儿，但是虽然失去了父亲，但是他对母亲非常的孝顺，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就以孝闻名。大德7年8月，地大震。就在大德7年的8月时候，突然发生了大地震。这个地震非常的严重，一座山都为之移动，可见地震强度它的严重性。所以寻宝山移，所过居民庐舍皆催压请皮。由于寻宝山它移动了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走山，那么这一段这一带的地区所有的居民，他们的房舍就在大地震当中全部被摧毁了，被夷为平地了，破坏房屋18000区，人民压死不可生数。在这一次的地震当中，受难的房屋还有人数竟然高达18000多户，人民被压死的难计其数，可见这个地震它有多么的严重。然而地震这么大的灾难，仿佛也会照顾天性秉厚纯心孝敬的人，所以说为将近中家分为二行，50余部复合中家独全。可是说也奇怪，这个地震呢就好像很有人性一样，他懂得选择。本来呢地已经分为 分裂为二，等于是说整个地它已经崩开了。可是唯独快要到李宗的家里，他竟然跳了过去，五十余步方复合，这是多么大的奇迹！唯独李宗的家完全没有受到伤害。看到这样的故事，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如果经历过大地震的人都晓得地震当时的恐怖。莫学在台湾99年的时候住在台中，也靠近地震的这个中央区，感受到地震摇的实在是非常的大。刹那当中心里的一个念头说，我此次一定逃不了。但是在这样激烈的震荡当中，还是很冷静的躺在床上，很专心的默念佛号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感觉摇晃的没有那么厉害，赶快起来查看家里有没有任何的灾害，并且互相通知所有的家亲眷属，彼此问候是不是都遭到这个灾难，是不是有受伤，是不是有危险。在这一次的灾难当中，地震当中，感受到人生的确是非常的无常。在这一次的大地震当中，有很多人因为此次的灾难家破人亡，一切的财产房屋毁于一旦。可见天灾的确是人很难逃避的，也是我们生活在这宇宙当中地球上面没有办法避免的。所以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帝王，他们施政非常的重视敬畏天地，祭拜天地这一项重大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翻开周朝的礼记，周公治理，把很多帝王他祭祀天地鬼神的这些事迹全部记录下来。所以古时候的帝王，他们在每年的正月过完农历年之后，一定是在郊区率领文武百官祭坛在此地祭拜天地，希望上天能在这一年当中保佑天下太平，风雨已时，事时顺畅，保护天下的昌盛，希望能国泰民安。那么帝王首先把书文向上苍祷告，文武百官接着在后面，在底下呢就是所有的百姓也跟着在后面祭拜。古人他非常的敬畏天，除了天地之外呢，他还祭风神、雨神，还有日月星辰，一点都不敢对这个天地一切万物还有这个鬼神不敢有怠慢，完全是非常的恭敬。 来祭祀，祈求上苍能保护天下的黎民。这是上古时候由帝王率先以身作则，来教化一切的百姓，作为敬畏天地的模范。那么历史它的严格一直到现在，恐怕都没有人想到这一桩事情。但是我们从最近的科学报告里头可以了解，如果我们心地每一个人都是纯善，都纯净，也能爱惜周遭的一切，爱惜天底下的一切万物，那么这些环境也会为之改变。但是很可惜的，大家相信科学，认为这些没有根据。但是我们从史记上历史的记载上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过去的人的确是非常敬天地，敬天地的一切。今天虽然科技非常的发达，但是人类还是没有办法战胜大自然。大自然的灾难，大自然来的这种天然的灾害，是任何人没有办法抵挡的。人心的改善，改造每一个人的内心，严格说起来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只要我们现在开始懂得人人行善，那么我们的周遭环境也会为之改变。尤其我们看到最近真的是天灾频繁，如何避免？效法古人这样的方法，或许是唯一可以挽救之道。那么我们前面也看过了许多孝子，他的至信之孝感动了天地，老天爷似乎特别最照顾这些孝顺之人。所以孝的确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说立身处世的根基。也因为李宗他这样的至孝，所以他才能在灾难当中逃过了一劫。请看后文。地震而至山夷，大劫也。况披灾之区有18000区乎？地震大到连整座山都移动了，这是很大的劫难。而且地震它来得非常快，几秒当中就可以摧毁一切。当时这些灾区有这么多的住宅全部被夷为平地，看到卢舍生命所伤无算，为至孝者所居无恙。这么多房屋还有生命都在灾难当中远离了，伤的伤，死的死，一片悲惨环境当中，任人看到都会为之掉泪。 在921的这一次大地震当中，莫雪的亲戚他住在18楼，事后我去看，看了的确不忍目睹，一片狼藉，刹那所有的屋柜，这个衣柜书柜全部通通倒塌。所幸他当天心情很不好，一直感觉内心当中有不祥之兆，所以他拼命的念佛，非常认真的念。到了半夜的时候碰到大地震了，他旁边感到有黑影纷纷的掉落下来，所以他就赶紧爬起来，然后缩成小小的一个范围之内。在当时一阵摇晃当中，全部的电都停了，他就窝在那里动也不敢动，一直到天亮。天亮一看，他自己都吓一跳，原来所有在墙壁旁边的柜子它倒下来呢，就倒剩下一个地方可以让它立足之处，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才感受到佛力加披的力量，不可思议。他说，如果这些倒下来的书柜衣柜，他只要稍微偏差一些，就会把他活活给压死。可是呢，他学佛多年，尤其在那一天他特别虔诚的念佛，所以也感得佛力的加披，逃过一劫。那么在此呢，举这个例子，也希望我们在面临种种的天灾之时，首先一定要冷静下来，心里默念佛号或者观音圣号，有其他宗教信仰者也可以念圣母玛利亚、耶稣基督，都一样可以得到加披。莫雪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当他父亲癌症到最后昏迷的时候，他每天跪在病床之前，每天跪着向主耶稣基督祷告，这样连续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，父亲竟然奇迹似的活过来了。而且他跟我讲，这个真实的事迹已经在父亲病好5年之后，他跟我说道，可见一个孝子，你有至心，一定可以感动天地鬼神，可以感动诸佛菩萨，可以感动耶稣基督、玛利亚等。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当成迷信，也不要把这些事情当成是无稽之谈。在世界上，我们看不到的东西，没有办法证实，不可以用理来说明的事情有太多了，因为宇宙的奥妙不是人类用智慧可以去推算、可以去了解的。就好比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笑故事，他们其中这些感人至深而且奇迹似的化险为夷，都再再的证实老天爷会保护 天下的人，尤其是保护善良、至心非常纯善之人。所以说，历观孝子传，必义必水，必火必风必雷，静至于必地震山移观止移。最后这里结语讲到，历观孝子传，我们观看历年来孝子他们所获得的果报，有避水灾的，有避风灾的，有避火灾的，能避种种的灾难，甚至呢避这么大的地震，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。那么这些绝对不是奇迹，而是至信至诚之心感动了天地，冥冥当中显著的来加批孝子，他能在灾难当中可以化险为夷。所以他后面讲到，人亦何乐而不尽孝哉？人为什么不能快快乐乐的来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呢？为什么不能来尽心尽力来侍奉父母呢？因为孝顺的人他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果报，我们为什么不要乐意来学习来效法呢？这里也劝勉我们，当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么多的孝子，他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，正如同一面镜子一样，可以观察自己到底在孝道上面我们尽了多少，是不是要再加把劲，好好的下功夫努力呢？李忠的故事我们就讲到此地，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。请掀开十夫拜虎，请看四句。十夫归行，虎衔其衣，拜读必样，敬得全归。这一则故事讲到，有一位人家叫包十夫，他开馆授课，教授学生，离家里有一段路程。那么每一年到了岁末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返乡探亲，探望家里的父老，探望双亲。那么就在他岁末归途的时候，不幸在路上遇到了一只老虎，老虎没有马上把它吃掉，似乎也通一点人性，就咬着他的衣服把他拖到山里头。包十夫他是一个有修有行有学问的人，他一点儿都不慌张，就很虔诚的告诉老虎说道，我家里上有老母，上有高堂，如果你现在要吃我，那是我的命，如果你能等我回去把父母安顿好， 等到我责任了了，我再来奉献于你，好不好？他这样的向老虎说道。想不到老虎呢，竟然非常通人性的就把他给放了。这一则故事也说明到，一切众生都具有灵性，在佛法中说到是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。那么老虎是很凶猛的动物，包石夫的一席话竟然也能感动到老虎，放他而能顺利的回到家里，可见孝顺的力量非常的大，孝顺感动于人，也感动到凶猛的动物。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的深，也很值得我们去推敲，去省思。请看课文，石夫拜虎，名包石夫，事亲尽孝，明经立学，管于太常里。包石夫是明朝的人，对于侍奉双亲非常的尽心尽力，同时他也是一位饱读诗书之人，通达五经，明白做人的道理，学问道德涵养都是一时之选。他在当时的太常里开馆授课，教了许多的学生。岁暮归行，徒遇一虎，衔其衣，入林中，视而蹲。每一年到了岁末，他一定回去探望自己的父母，回去省亲，这是为人子女经年累月在外，一定到了一个时节都会回家探亲。尤其中国人向来最讲究团圆，所以包石夫就在岁末的这个时候一定会返乡探亲。很不幸就在途中遇到了一只老虎，衔其衣，这个衔的意思就是咬了石夫的衣服。入林中，到了山林里头，竟然把石夫给放了。包石夫在这个时候非常的沉着，视而蹲。我们晓得人站起来的高度一定高过老虎，石夫在此刻他也感受到老虎呢对他非常的友善，所以他就蹲了下来。石夫拜请曰：“将旦我也，命也，西汉。”包石夫在这个时候感受到老虎对他的善意，所以他就拜啊，非常的感恩，拜了这个老虎，跟他讲：“将旦我也， 是不是要把我吃掉呢？没有关系，命也何憾，这是我今天我的命运，因为碰到你，所以就当如此被你吃掉，我没有一点的遗憾。然而吾有父母年七十余，能容我必样，我苟存终还汝旦。接着包师夫又向老虎说道，我有父母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双双都已经七十几岁了，能不能容我回去，先把孝养父母的这一份职责先做完毕以后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一定回来供养你，终还汝旦，一定再让你吃。这是非常感人的言语。老虎焉能也不受感动呢？可见一个人至诚心一发，他感动的力量何其的伟大。凶猛的老虎在此刻也变成温驯了。虎即舍去，后人名其地为拜虎冈。老虎看到包师夫这么真诚，似乎很通人性，就放了包师夫。于是后人就在这个地方称作为拜虎冈，这个在历史上都有明确的记载。拜虎冈就是这样的故事由来。我们看后文，孝悌无灾不可避，更无物不可革。此地就讲到孝顺能发乎，这个发乎内心真诚的孝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灾难没有办法避得了呢？又有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办法感动呢？石头都能感动。就好比过去有一位道人，出家的法师深宫，他讲经连顽石都点头。而包师夫他这样真诚的向老虎禀明他要奉养年老的双亲，老虎也通人性，成全包师夫的心愿。所以说不论禽兽林虫草木花果，一切有情无情，均可由一片尊诚，有求必应，无感不通。这里就讲到，如果我们能用真诚之心、至诚之心，就连这些有情无情的花草树木、果树等等，都会因为我们一片真诚心的感动，能有求必应，无感不通。几乎是任何的这些草木，或者说有情无情，是动物，全部都可以受到感通。也等于是说有求必应。所以说物类至于虎，凶暴已甚， 而历代孝子免于胡者，止不胜屈，呜呼其矣。后面这个余系不能读成余系，要读成呜呼。此地就讲到，像老虎这么凶猛、这么残暴的动物，都有办法来感动他们。可见，至诚之孝，的确可以通达一切万物。那么我们也看历代许多孝子，他们免于虎者，就是说碰到老虎他的侵害之时，可以免难的，没有办法计数，实在是太多了，呜呼其哉。我们是不是会感到是很奇怪的呢？这是一般人感觉奇怪，但是在佛法里头，它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所有的万物情与无情，它是一体的，只要你真心，都能感动这些万物。在佛门里头有一则很有名的公案，就是著《疏论》《华严经》的李长者。李长者他是唐朝之人，出生于唐朝宗室，也就是出身皇室。那么他一生不爱名利，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华严，以华严为终身之业。他学佛多年，有一次他离开了他住的地方，想要专心的为华严来著述、来解释。把行囊整理好之后，他就离开了家里。在路上，他遇到了一只老虎，而这一只老虎仿佛就是在那里等候他一样。遇到李长者，非常的驯服，很温顺。李长者就跟他讲，我将到一个地方，能否请你帮我找一个能栖止的地方，让我在那里安心的写这个释论。于是就把他的行囊挂在老虎的背上，老虎似乎听得懂李长者的话，缓缓地望着神福山，就这样的一路走了过去。走了约莫二三十里的时候，老虎就在一个土坑上面停留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李长者知道老虎的用意，他把他带来这个地方，就是给他栖身住宿之处。这个土龛一进去以后，非常的光亮明洁，旁边又刚好出了一口泉水，可以感受到他来的前夕有一阵暴风，暴风雨它把一棵古松连根拔起，所以拔起之后呢，就涌出了泉水。 所以后来这口泉水就被称为长者泉。李长者就在这个地方住宿有五年之久，五年当中每天到了傍晚，从这个缺口当中就有一道白光，当成是李长者的烛光，让他能顺利在晚上也有灯光来写作。这期间还有女子二位帮他打扫，帮他处理盥洗衣物，还有焚香，还煮饭给他吃。等到五年住宿完毕之后，这两位女子也绝迹，也都不见到了。可见人发乎至诚之时，他能感动天地鬼神的护持，感动诸佛菩萨的护念。这也证实了一点，心有纯净，有纯善，不为思念，能大公无私，都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感应。所以包食夫他拜虎，虎能感通，不是没有原因，因为他的至诚心可以令老虎也知道包食夫是一个孝敬之人，是一个值得推崇之人。孝顺他的力量的确是何其的伟大，他的力量何其的广披广化一切的万物。我们看了德育故事初级二十四孝，看了这么多孝顺的故事，深信每一个人在内心当中也会有一点感触，或多或少都会触动我们的孝心以及善行。在《孝经》里头，他讲到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孝顺的开始应该从爱护自己的身体开始，懂得保养自己的身体，切莫强害自己的身体，这是一位孝子首先应该具备的条件。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？我们看到现在有许多年轻人非常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甚至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就好比喜欢飙车，喜欢吃不应该吃的一些药丸，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很大的伤害。骑快车，开快车，殊不知只要意外一发生，我们的身体都有可能变成残废，甚至呢把自己的生命都这样毁的，或者又伤害到无辜的第三者。所以我们在年少的时候，血气方刚之时，更应该要注意想到我们今天拥有健全的身体是何其难能可贵， 应该要让我们的身体做有意义的事情。这是年轻人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。在《孝经》里头，他有提到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也就是说到，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，它是一切教育的根基，教之所由生也。没有孝作为基础，一切的教育都免谈。所以说，百善孝为先。一个人能孝，他的行为就不敢为非作歹，就不敢偏差，因为他有恐侮辱了父母。那么一个人如果能行孝，他也一定在社会上一定会努力工作。如果是学生，他也会努力读书，因为他会感受到父母养育之恩的伟大，所以他随时随处都会提醒自己，绝对不能做出侮辱双亲的举动。就好比曾子他讲到：“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”，也告诫我们每一个人在平常的时候就要想到，仿佛有人在看你，仿佛有人在指示着你。有这样戒慎，有这样谨慎的行仪，我们在这一生都不可能会做错事情，或者说误入歧途。曾子在晚年的时候，他生了病，他告诉门人说：“请你们翻开我的被单，看看我的手，看看我的脚，我都还完好。我把父母所赋予给我的身体、五官、四肢，我通通保存着完好。即使我今天要临终了，我还是一样保存着完好，不敢一点点去伤父母之心。”所以曾子他在孔门里头以孝行著名，他是如此之孝，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学习。在《孝经》里头又讲到：“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”何谓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呢？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他能治孝，他发挥的力量就非常的大，兆民赖之，所影响的是全天下的百姓。我们看舜王禹舜耕田这一则故事，就说明了孝顺他不但影响家人，他甚至可以影响全天下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舜王他以孝心孝行来感化他的家人，最后他能当上帝王，治理天下国家。为什么他具有这样的德行呢？ 为什么他能感召全天下的人？因为他的宅心仁厚，我们看到他的行仪，看到他一切完全没有为自己，因为孝子的心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过，他只有一片的慈爱，一片的敬父母而已。所以他影响所及，他就会爱护周遭的一切。所以舜他每居住在一个区域啊，在一个区域里头，都会得到许多百姓的爱戴，一年成聚，两年成邑，三年成都，一团和气之下，必然能感召到许多人的爱戴，所以他才能够治理天下国家。他一个人的治孝，的确带给天下百姓的幸福。所以在《孝经》里头，他就讲到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没有一个不能尽孝的。孝无终始，孝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。不要认为我们年纪还小，我现在能力微薄，我没有办法奉养我的父母，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过好一点的日子。因为奉养父母不在物质生活，是在如何让亲心快乐，让他们觉得您的孝心，他觉得值得安慰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用恭敬的心来孝顺他们，那么就诚如孔老夫子所讲的，与养这些牛马又有何别，又有怎样的差别呢？所以孔子他就讲到色难，在孝敬父母之时，最难得的是你要出自内心的恭敬，你的脸色要好看，而不是情不甘情不愿的这样来对待父母，让父母难过。所以尽孝首先就要在我们的脸上，真的要让父母感受到你真的是真诚发自内心，有真诚心的发露，你的脸就会很好看，就会很温和，父母也会认为即使今天吃穿不好，但是他们也会感到安慰。孝在今天已经视为了，甚至都没有人提倡，学校里头也很少教授这样的课程，所以孩子们从小他不能感受父母养育的伟大。在家里头，父母也很少教导自己的子弟，到了学校一定要懂得尊敬老师，对老师一定要很恭敬，聆听老师的教诲，所以师道也没有了。我们眼看如今的社会，家庭教育失去了，学校的德育教育也没有了，所以人心不古，善良至诚之心 没有办法启发，这是何等的可惜。翻开历史的这些德教故事，篇篇感人，哲者的事迹都可以令人可歌可泣。我们有机缘听到或者闻到这样的故事，我们应该要广为流传。从下一节开始就为大家报告 T 的故事。今天时间已到，谢谢大家。